好，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哈。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因为你愿意将你自己向我们显明，愿意显明你自己，也显明你自己行事的法则，是通过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今天在学习来到这个约伯记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是觉得有很多的难度啊，因为我们试图去要去认识主你行事的法则，但是主啊，你是何等的高，何等的深，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去认识你呢？即使是主，我们看见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心里也疑惑，我们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寻求真理的心，以至于我们在碰到疑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也不简简单单的就解释。主你自己借着今天这一堂课，也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主啊，是按着诚实的心，按着真理。主啊，我也知道自己的有限，也求主你指教我，让我在这个有错误的地方我也能够看出来，也预备我们弟兄姐妹，也让我们一起用一颗祷告的心来学习主你的在这个约伯记中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拿这个可能声音响一点哈。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第二课，第二课呢就是开始要去读这个约伯记啊，它具体的内容。我觉得就是说读约伯记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你开始读的时候呢，你先把就是说你从前所认识的，或者说你从前所知道的放一边，就是说你好像现在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你就直接按照这个约伯记它的这个文本的内容，就是说我读一句，我就在这个上下文或者在这个背景之中，我来理解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用这种方法来读呢就比较容易啊。有时候我们是会把我们的什么呢，把我们已经有的观念或者一些个认识读到这个文本里面去，这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得到的帮助有限，而且往往会就是说我可能我的这个认识我的神学是对的，但最后我的应用是死板的，或者我应用是错误的。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我们后面会看到哈，约伯的朋友他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说他已经在头脑中有一个观念，有一个认识，神是这样行事的，然后呢当他运用到这个生活之中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死板的教条来硬套，然后得出的结论却是错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吸取约伯的朋友的这样的经验，然后当我们自己来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也就是说用一颗敞开的心来读它，所以我觉得这样会更有收获。这对我自己呢也是一个挑战了哈，就是说是因为在讲约伯记或者在读约伯记这个过程之中呢，你需要去按照这个它的文本所讲的去讲，所以这个有时候呢会有，我觉得会有危险。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有限，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自己的东西读进去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我会可能会过于大胆，就是说得出一些个结论， 有可能已经越过了那个 boundary， 越过了那个界限。所以如果当弟兄姐妹读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也请你提醒我，就是说是这个分寸有时候不好把握。所以这也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约伯记去学也好，读也好，教也好，其实都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就像是我们希望在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这样的一个旅程，然后看看在这个过程之中神怎样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好，我们就开始这个就是约伯记的。我今天在想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完成这个一章跟二章，我觉得就比较好。我记得其实约伯记的一二章呢，我在这个有一次在正道的时候呢已经讲过，可能是在其中有一些内容是重复的，所以我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样的连贯性，我也想可能我会重复一点，可能有些个弟兄姐妹也许那一次不在，所以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连贯性。所以如果你听的好像是重复的，也请你原谅哈。所以约伯记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翻到这个今天给的这个 handout 的哈，就是一二章的大概的这个结构，其实你能够看见它也是比较清楚。那么一开始呢，一到五节是讲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呢他非常的兴盛，或者说 prosper， 就是说是怎么样讲呢，非常的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人和家庭。然后在这里面呢就讲到了约伯所受的第一次试炼，所以试炼你也可以用苦难代替了哈，第一次所经受的苦难，然后呢第二次所经受的苦难，然后下面才有他的朋友来就是说安慰他。所以这个就是说是一到二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就看这个就是说是一到五节，他这里介绍约伯是一个怎样的人。他首先呢他就提到约伯他生活的这个地方叫乌斯地。乌斯地具体在哪里，其实在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但大概我们知道他是在东面，叫约旦河以东。所以约旦河以东这个呢，就在第三节里面说他是一个东方人，就是以色列如果你想他的地图是一个小长条，那么过了约旦河就是他的东面。所以呢就是这个乌斯地应该在约旦河的东面。我们知道约旦河的东面呢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很开放的地方，所以这里有各个的民族，以东、摩押、以甸都在这一个，都在这一带。那个再往上再往北走的时候有这个就是加勒底人，就是后来的这个巴比伦人。就是所以正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这也就是他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所以也就是为后来比如说讲到有这些强盗来攻击约伯的这个就是他的产业和他的仆人们，你就不觉得奇怪了。因为如果你是住在这个以色列里面的话，其实是蛮安全的，正因为他是住在这个东面，在约旦河以东，所以这里面呢是一个 wide open 的 area， 就是开放的地区，所以是非常容易受到攻击的。所以这个是他住在这个乌斯地。然后约伯这个人呢，你像一般的这个圣经讲到某一个人的话，他多半都会讲到他是谁的谁的子孙，因为这个是那一个年代那个地方他用这样来分别谁是谁，讲他的父亲是谁，他的祖父是谁，就是这样。但是这里没有提到，所以这一个手法有点像那个就是创世纪的麦基洗德一样。后来在希伯来书也提到麦基洗德无祖父，也没有这个就是说他父母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好像约伯也是这样的一个他并不想让你知道 他的背景，好像他就是故意的用这样的一个人，就像麦基洗德一样。但是同神呢，要通过约伯所发生的事情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所以是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约伯这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就是在这个第一节哈，他讲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这个字，这个词应该分开来，完全和正直，不是说完全正直，完全不是修饰正直，完全正直，所以就是说是他是一个 perfect and complete， 或者说是 perfect and righteous， 就是说是很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的这个就是可以说前面是他的一个为人是完全正直哈，然后呢他的行为上呢，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所以就是说他的为人跟行为都是完全的。那么敬畏神这个词其实有这样的意义，就是说他知道人的渺小，所以他知道神的这样的崇高，所以他敬畏神。也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就是说是他这样的爱神，以至于他不愿做任何犯罪得罪神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说是敬畏，有这两个含义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在在这个英文里面哈，他用的是这个 fear， 就是说害怕。但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也好哈，敬畏就比那个害怕那个词要，我觉得那更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因为他确实有害怕这个意思，但是他是又有一种亲近的害怕，唯恐我做什么事情让他不高兴的这样的害怕。这里呢就是说讲了他是怎样的为人之后哈，然后他就介绍这个就是约伯的家庭。所以约伯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大大蒙福的家庭，在这个就是说约伯所受的苦难之前，也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家庭。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他特别用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化之中所喜欢的这个完美的数字，他用一个七，然后呢再用一个三，加起来就是十。这两个数字在这个希伯来的文化中就是都代表一个很完美。所以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是十。然后呢他又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也是加起来也是十。然后有500对牛，500母驴。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他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呢，他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财产，他的家庭都是一个完美，是一个非常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然后他有许多的奴仆，所以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三节哈，就是讲到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家庭是怎样。然后他说最后一个他就总结一下，他说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就是说他在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社区他是非常受尊敬的。所以在后面你发生的那些个事情之后，你就会发现当他遭受苦难之后，他的这个社会地位都完全的改变了，所以就整以这一句话也向这一句话埋下了一个伏笔。然后在4到5节的时候呢，他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指了一个就是说是约为什么这个在约伯记的一开始说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呢， 然后他就举了一个四到五节，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哎，他的这个儿子呢，他们会按着日子，按着什么日子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是生日，或者是也许是每周，就像这个每周第一天，他们会在家里就会有一个筵席，然后就请他的三个姐妹与他们一起吃喝，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反正他说是按照日子，然后与他们一起吃喝，然后在筵席的日子过了，约伯总会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就是提醒他们叫他们自洁，而且清早起来他会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离弃神。这个就是约伯常常做的，他约伯其实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情，他是作为一个他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家长，而且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家庭的祭司，所以他献祭的目的和着他提醒他的这个儿女们一直要自洁，就是怕他们犯罪然后呢离弃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可以看见约伯所过的生活是非常的敬虔的一个生活，而且呢就是说他跟神的关系也很好，所以一直到这里你可以看见好像是一幅完美的画，完美的图画哈，一个敬虔的人，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而且呢约伯一直在警惕着，他不是说是那种很大意的父母，而且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就是他们的宴席之中呢，也没有任何的暗示说这个宴席就是一种就是说有罪的那种宴席哈，所以这个都是很其实正反映他们家庭之成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好，就是说很互相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那么然后呢在这个下面呢六到十二节，然后这个场景就变了哈，就是就从这个讲约伯转移到了这个天使的聚会。在这个就是这里面就是讲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啊。从前呢就是说我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可能这个我就假设这个就是说天使的聚会一定是在天上哈。其实后来有一本书我读到的时候，他说他提醒我哈，我也得到提醒，他说不一定的，就是说这个因为这里并没有讲，他只是讲他在聚会，所以就是说是如果你说是在天上的话，有人就会可能就会有疑问，就说哎，撒旦他既然是犯罪的天使，他可不可以在天上？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但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要准确一点的讲到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可以讲这个聚会是在天上，也许是在地上。就像耶和华就是说是在这个地上颁布律法，比如说给以色列人一样。所以那时候天使也是在旁边帮忙的，所以这个都是说是都是可能的。我只是讲的就是说，哎，我们在这里再稍微严谨一点。然后呢，撒旦也在其中。从前我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哈，为什么就是说是我们觉得好像撒旦跟这个耶和华神是势不两立，为什么他会来参加这个耶和华神的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会？那我们知道撒旦他也是天使之一哈，虽然他是堕落的天使，但他也是天使之一，所以呢他也是可以来参加这个会议，而且呢就是说是神跟撒旦的关系并不是说是撒旦逃得比较快比较远，神没有办法灭掉他哈，其实神留的这个就是撒旦一直是要成就他的工作的，所以呢就是说是这里撒旦所起的一个作用，就像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的， 撒旦一直是在控告神的这个子民，所以撒旦好像就像是一个检察官一样，检察官是专门讲提控的嘛。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最后我们成为无罪通过神的审判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是通过了这个撒旦这个最苛刻的这样的一个检察官的他的这个控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通过神的这个审判的时候，连撒旦都没有任何的话讲，我们确实是，比如说我们最后我们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就能够罪得赦免，这一个做法即使是撒旦这个最苛刻最要找毛病的这个检察官他都没有任何的办法提出来指控神。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撒旦确实也有他的用途。那么在这里他就是讲就是当这个就是他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呢，然后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话呀哈，他说彼得告诉我们要谨守警醒，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所吞吃的人。所以这句话好像就和撒旦刚才回答的这个神的这个问话好像是非常的相近哈。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干什么呀，一直在这里寻找可吞吃的地下，或者说寻找可控告的对象。那么下面呢就是耶和华神就问撒旦，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里神再一次重复了第一节对这个约伯的这个评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一模一样的，而且给他的一个评价是他是地上那个最好的那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要看哈，这个约伯其实是很 unique 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他是在这个就是近前人中，如果我们说要做一个排名的话，那约伯是第一名。就像我们说的这个叫做什么，人家愿意用一个叫做学霸这个词，他是学霸中的学霸。所以当我们去看约伯的苦难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哈，约伯是很有力的，就是我们不要轻易去自比约伯呀，因为我们其实不够格的。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约伯他是很特别。然后呢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所以你看见整个这件事情不是神要把这个约伯好像圈起来，这件事情谁主动提出来的呢？是神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你看过约伯吗？他是那最好的，是我最好的。然后这个就是说是才会有下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对话哈。
我打断你，我问一下，就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有一天神的种子，就种子在英文里面三脑座，
对，
这指的是不是天使？如果按英文的字面来讲，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唯一的独生子，对吧？因为这个英文字面上，我觉得有人看意思是说，是不是这里边特别？如果是天使，完全可以理解。
对，这应该就是天使。
对，因为英文讲的
是。而且英文应该是复数 ，sons of God。
对，
就是一个复数的。对对对，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用法在旧约之中一直有， 就是说啊，神的种子啊，我看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种子也在欢呼，好像用的也是这个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就是说是神创立世界的时候，天使也在那里看。所以就是从这个就是说解释来讲呢，神的种子就是应该就是天使们。谢谢。那么下面这个就是
啊，他说粽子，穆道朋友肯定会问一个问题，那你粽子跟维斯玉是神的唯一的啊，不是有冲突吗？
哦，你说这个会不会有冲突哈？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啊，如果要讲到耶稣的话，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吧。我想一个是这个，就是说神的儿子是神，叫做从神生的，所以是 the 有一个这个定冠词 the son of God， 然后 sons of God， 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Sons of God 是被造的，所以包括亚当在这个就是福音书里面都被称为神的儿子亚当，就是说是，所以这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都是被造的。那么神的儿子，那么他的独立的地方就是从神生的，就是说是这个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最后即使是我们得到的救恩，圣经上从来没有讲我们就成为了神，这个是异端所讲的。就有的人说，他说耶稣成为人让我们得救，然后我们通过耶稣成为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道理，但这个是属于异端。就是说我们即使是得救，我们从来没有成为神。神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神的定义是自有拥有，神的定义是 self-sufficient， 就是说他完全能够自己维持维护自己。比如说如果你在这个启示录中你读到他说在这个新天新地还会有这个果子让我们吃可以得医治，还有这个生命树的叶子可以治病，还有生命河的水要给我们喝，就是说我们即使是得到了完全的救恩，在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如果我们说用天堂这个词的话，我们还是需要神的供应的。所以这个就是神和人的这个就是说是区别，神是自有拥有，神是不需要任何别的帮助的，但我们人最终得到了完全的拯救，我们有复活的身体，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神的供应，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区别。好，那这里就是说撒旦当神说就是说他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敬畏神远离恶事，然后撒旦的回答是什么呢？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说是结论是什么，或者说他的一个控告就是说，哎，约伯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他要从你得好处，所以他说岂是没有原因吗？约伯敬畏神他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想得你好处，而且他也在第十节就是列举出这个神赐福保护他的事实，他说你岂不是在他的周围四面围上篱笆，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后来我们所看到的故事之前，神是一直在保护他的，就像在他的周围圈上一圈篱笆一样，就是让这个就是外来的不管是人祸不管是天灾都进不到他那里去，所以他说维护他和他的家， 并他一切所有的，而且他所做的你都蒙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这个绝对是事实。所以呢撒旦就是说他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但是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他的结论是约伯之所以敬畏你，所以是因为你给他好处，或者说他想从你得好处。然后他的最后的提议是什么？如果你伸手毁掉他的这一些好处，那么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你让他没有这些好处的时候，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所以说撒旦在这里他有两个控告。一个控告呢，就是说约伯只不过是为了得好处，他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所以敬畏神是因为想得好处。然后第二个的控告是什么？就是说神，你在这里你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呢？神是一位用好处去收买人，然后让他们来敬拜你的，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就跟别的偶像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他不但是控告约伯，他其实也控告神。那么下面神是怎么回答呢？对他的这个回忆呢，对他的这个提议呢，他说你伸手毁掉他的一切，他必当面去掉你。然后耶和华就好像是接受这个挑战了哈，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你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就是说你不要动约伯，他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动。这个是神的这个就是说回答哈。那么最后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才就会有下面发生的这些事情。下面发生的这个我们说的是第一次灾祸哈，第一次灾祸，因为下面还有第二次。然后第一次的灾祸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编排，它是什么呢？它是基本上按照一到二节它的那个顺序。我们讲到约伯有多少，第一到二节的时候我们读到他说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然后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对驴，还有许多的仆婢。所以当他把这个灾难的时候呢，他正好就反过来，所以他先说他的牛和驴被这个就是说是被这个示巴人给掳去，然后奴仆被杀。所以这个是讲的是第一次灾祸之中有发生了四件事情。然后如果你看这个 handout 的这个上面也写了哈，就是说示巴人掳去了牛驴，杀了仆人，我们说这是人祸。然后呢下面呢有天上的火降下来烧了群羊和仆人，这个好像是天灾。天上的火是什么这里也没有具体讲，所以有的解经家就是说也许是这个叫什么火山也好，是什么就好像在旧约中所发生的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就有天上的火降下来，所以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自然现象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基本上是叫做天灾。所以在这里他其实把这个天灾和人祸是这样 mix 在一起讲。所以就是说是在如果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约伯所受的苦难，如果你去分析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的话，它好像是这样的，就是说当耶和华神对这个撒旦说你可以拿掉他所有的东西不要动他的时候，然后好像撒旦就开始去组织这些事情，因为有神的允许所以这些事情会可以发生。所以从这里面呢就是说也不是撒旦直接的攻击他，而是透过这个天灾也好是人祸也好来最后来实现 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最后约伯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说，好像是在暗中的那个背后的这股力量，你好像看不见，你所看见的只是这个，就是说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就是示巴人掳去牛驴，杀了仆人。这个示巴人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记得这个旧约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在这个旧约的时候提到示巴有这个示巴女王，不知道大家记得没记得。其实示巴女王是在这个就是是非洲的，他们呢会来这个中东这边会做生意，所以他们经常会有这个就是生意的这个队伍就来中东买东西。所以这些人呢，如果万一他们生意做得不顺呢，本来是买卖人，突然一下可能就变成抢盗了，所以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这里就是突然开始抢东西，然后就开始杀人了，杀了仆人天上的火灭了这个群羊与仆人，然后有加勒底人夺去骆驼。加勒底人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北方的人，就是后来的巴比伦人，所以他们是住在他们的北方。然后最后呢就是狂风杀了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就是说是反过来讲，然后呢其实这个珍贵的程度越来越加强，最后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就是这样的一个前面就是讲到要挪去约伯的所有，那么就这些事情就这样发生了，而且是一个非常的这样的一个 dramatic， 非常的这样的一个 dramatic， 可以说好像是如果你去想象这是一幅剧情的话，好像是约伯就在那里，然后这个坏消息一个接一个。有人说这些事情传到约伯的时候可能一分钟都没有，因为每一个仆人报告的话可能只需要几十秒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报告了，所以就相当于在一分钟之内约伯发现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是约伯所承受的这个灾难。然后这时候约伯怎么反应，然后这时候约伯就是说是，所以他的反应很特别哈，他说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约伯的这个反应呢，就是说并没有符合这个撒旦的预测。撒旦的预测是什么呢？因为神你一直赐福他祝福他，所以呢你把祝福的这些东西拿走的话，约伯一定会弃掉你。但约伯没有，而且约伯呢这时候他所说的这个话呢，所表明的是什么呢？他对自己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说我赤身归于母胎，就是我生下来的什么的也没有，所以最后我要回去的时候，或者说我死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这个是正常的。所以他对自己有很清楚的认识，然后他对神的这个认识也很清楚。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所以他认为他相信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耶和华给他的。那么既然是耶和华给的，那么他拿走也是正当的，所以他说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其实一个恩典的概念。恩典是一个什么呢？恩典就是说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我们不配得的，而最后给了我们。所以就是说自然是我们不配得的。那么如果把按照这个就是说是约伯在这里他对这个神的认识的话，神既然是赐恩给了我这些东西，那么神他也有权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如果是我赚的，那你就没有这个权利再拿回去了。就是说我赚的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的工资哈， 你就没有权利，我的这个雇主就没有权利再要回去，因为这是我劳动的结果。但恩典是不是，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只是他因为他愿意给我们，所以他可以收回去。所以其实他所认识的，就是说是在这里的话呢，就是约伯对人和对神的认识是非常的清楚，因为他认识到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然后他才可以，他说在地上下拜，然后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老实讲，就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是非常难做的。你想想，如果你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的话，会有这种反应吗？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好像都有点不可思议。他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敬拜、称颂神，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约伯是很不一般的。就是就像我刚开始讲到的哈，就是说约伯是那个敬虔人中的第一名哈，所以他是很不一般的。然后在这里的话，就是说他在这一切的事上，圣经来讲呢，就是说他不以神为愚昧，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就是说他不觉得神做的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在这里约伯的他的这个反应。然后下面就是说还有第二波，所以最后啊，第一次约伯就是说被攻击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犯罪的事情，而且他还敬拜神。所以这一次就是第二次的聚会，第二次的聚会呢，好像跟第一次的聚会几乎是一个完全同样的翻版，只是加了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又是耶和华神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然后耶和华神问撒旦，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这个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他仍持守他的纯正。然后这个就是撒旦就开始回答，他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这个以皮代皮这句话其实是不是很好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解经家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的一句谚语，他们知道是啥意思，但其实他所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呢？所以要想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说你攻击他还不够，他的皮还没有受任何的，他的皮肉没有受任何的损伤，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受任何的损伤，或者说他自己这个人没有受任何的损伤。所以说他说人是愿意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他自己的性命的。所以这个就是撒旦的提议是什么呢？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因为在第一次的时候，撒旦提议要攻击约伯的时候，神就说你不许动他。然后呢，现在撒旦说，就是因为你不让我动他，所以呢最后他还没事。你要如果真正的想看出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话，你必须得要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然后那时候他必当面弃掉你。然后耶和华这时候对撒旦说，他在你手里，只是你要存留他的性命。就是说 OK， 你现在可以动他，但是还是有一条底线，你不能伤他的性命。就是在这里所讲的。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撒旦从耶和华门退去，然后这时候又有哈，他就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生毒疮。然后约伯就落到一个很悲惨的地步，然后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所以约伯得的是毒疮是什么也不是特别清楚，是一个好像是 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在后面其实他一直会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个皮肤到底是怎样，好像是一种皮肤病，然后会很痒，然后会让他睡不着觉，会让他发黑，会让他发烧，然后身上会产生很难闻的气味，就是好，所以就是说是一个皮肤病。而且呢，你知道在那时候中东人的文化之中呢，就是说得了皮肤病的人都要被隔离的，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要只能坐在这个炉灰之中。其实炉灰并不是说他们家的炉子的灰，其实是炉灰所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呢，其实是他们那个社区的垃圾场，人家那时候的垃圾要去烧掉，然后就留下了灰，所以他其实是被隔离到了垃圾场在那里。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说是打击是相当的大的哈，所以他不但是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其实整个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完全被失去了。他现在是一个被别人所厌恶所藐视的人，只能坐在这个垃圾场在那里，身上很难受，他拿一个瓦片来刮身上这个，比如说是这个疮，可能是很痒，也有可能是他要是清理，后面甚至讲到那些虫子都长到他的伤口里面，就是说是，所以这是一个真的是完全落到了这样的一个最低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哈。然后这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说是，其实有的人对这个就是说约伯的这个妻子哈，甚至认为说是他成了这个撒旦的口舌哈。但是我说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你想想看，当约伯受到这个苦难的时候，他的妻子不也一样吗？他等于是当他们失去儿女的时候，其实他的妻子也在这个过程之中。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说他的妻子说这句话，你弃掉神死了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口什么样的语气，因为你的语气会决定你的态度。所以我倒是觉得更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对约伯的妻子的这个提议，因为他有这个提议，我觉得更是对他有一份的同情。就是说是他其实在这里所讲的所要表达的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约伯你现在落到这么惨的地步，你拒绝神，你诅咒神，其实是诅咒主神，然后就死了吧。那意思你要是去咒诅神的话，神会 strike 你，神会击打你，那你快点死，那你就不用受这么多的痛苦。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的这个提议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咒诅神你就死得快，那你就快点死吧。约伯在那里怎么对他讲呢？他说你说话像鱼丸的妇人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可以理解，我说这个其实他的妻子所要表达的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让他要去去掉神，只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对他的这样的一种看得他很难受，对他爱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因为约伯在这里没有说你这个鱼丸的妇人，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你像一个鱼丸的妇人，就是说约伯好像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呐，怎么你现在会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鱼丸的妇人，鱼丸在这个旧约里面他一直讲的就是说鱼丸人说没有神，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鱼丸人是不认识神的人。所以约伯其实对他的妻子讲，你怎么现在说这话就像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妇人一样。所以他说他这里又表达了其实跟前面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他对神的认识哈。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 那么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其实约伯的妻子所提的这个建议确实不是一个好的建议，我们知道哈，弃掉神你再死，那你前面的苦也白受了，最后你还是一个完全的灭亡。所以就是说是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建议哈。所以这条路其实是走不通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在我们的就是说苦难之中，再大的苦难我们不能往这条路上走，因为这绝对是一条死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约伯他确实站得非常的稳，所以他也没有像这个就是撒旦所预测的一样，当他遇见这个身体被击打，被这个就是说是疾病击打，然后整个的人整个的社会地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时候，他依然在这一切事上他不以口犯罪哈。那么我这里要问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约伯所受的这个苦难，谁要最终的负责任？你认为如果你看完整个这个故事，约伯所受的这个苦难谁负责任？
撒旦
神，那你觉得我们抛开所有的教义什么的东西不讲，正确不正确不讲，谁要负更多的责任？撒旦跟神之间谁要负更多的责任？
那肯定神，因为整个事情是由神调停的，他表扬
撒旦调停的吧。
首先神是表扬说，
神先说的，
我在地上有一个
我的
仆人，你查看了约伯没有？
神在应该没有问题，是那个撒旦在那里搅事搅鬼。
是神是先说出约伯，是神挑起来的。
能想到那个马太福音有一句话，就是说，若没有神的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
所以在任何事上，神是主动的，不是撒旦。
但我觉得神的心绝不是说我要踢这个约伯，然后就要让他受苦，还是撒旦。你提了，那为什么神提了他的名，他就要搅事呢？还是他的问题？
其实确实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神。我觉得是，如果我们就从这个文本来看的话，神是要负这个主要的责任的。因为就是说神他自己也讲了，他说虽然你无故激动我让我来攻击他，就是说他其实他承担的这个责任是我来攻击他的，虽然是撒旦是这个就是说相当于撒旦是执行者，但神是允许的，确实，而且这件事情是从神挑起的。神一开始就说，看见了没有，我这个仆人约伯完全正直，毫无瑕疵。然后撒旦才说，哎，因为他就是得到好处等等等等。所以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这个是神允许的，所以说神负他的责任，就是这一点。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就是说为神开脱，就是说神不知道，或者因为你一旦去这样做的时候呢，你就把神的这个全能全知都给废掉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要认清楚，当我们经受任何的苦难，神是允许的。那么在这之后你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哎，神是不是良善的？神是不是良善的？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新约里面哈，如果你还记得这个就是啊雅各书的时候，他说你们就是说要记住从前的这些个先知，就是说你们要记住约伯的忍耐，其实约伯的坚韧不拔，他说也知道神给他的结局，显明神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其实这个就是说是在这个啊、中文翻译上啊，他多加了两个字，神给他的结局，给他，如果你看你的圣经，给他里面他画了一个括弧或者什么的，这是加的。其实你一加反而把这句意思给这句的话的意思给弄坏了。其实雅各书在这里所要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见了约伯的忍耐，我们也看见了神的显明，就是说 the end of God， 就是说不是说是 the end of Job， 不是说是约伯的结局，而是神的显明，显明神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在这个雅各书他对神的总结是说，当我们看见约伯的坚韧不拔的时候，其实我们同时最后看到的是神的怜悯和慈悲，也就是说神的良善。是我们的苦难神允许，有时候可能是神通过一切的事情，比如说像管教，神甚至是主动，但是神同时又是怜悯慈悲，是良善的。就像是在这个啊、在这个就是约利米书，当整个的以色列人被神管教，要让他们从这个就是应许之地被掳的时候，然后神就通过约利米说，让你们知道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这两点你要先把握住了，然后再往中间去凑，或者说是再来看这个，就是说喂，我们如何来看这个苦难。第一，苦难神允许的；第二，神是大有慈悲，蛮有怜悯，是完全良善的。那么什么我们最后再怎么去处理这中间的这两个好像是看起来对立的问题，这个就是下面或者说整个约伯书最后要让我们怎么把它能够再协调起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也就是为什么约伯书，就是说我觉得它很宝贵，因为它从来没有好像是隐瞒什么东西。就像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你最后会看见他一直在为神说好话，但是神说你说的不对。约伯好像一直在抱怨，但是神反倒说他说的是对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最后怎么样得出，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那是后面的事情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正好差不多，然后下面呢就是，所以也就是把这个第二章呢就正好下面就讲到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然后才有下面很长的这个对话，这个就是我们下面要开始的。那我们讲到这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我今天就想停在这里。
其实这个我想我跟你要是跟你讲一点很好，就是其实约伯自己要看处事这个局中，其实看起来就像神在做一个导演，导演有剧本，他的最终的目的是彰显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中间用一些苦难，其实更是加强去进一步证实，因为只有苦难才能显示出来神的全能、神的怜悯。其实他这个局中的局尾都已经定好了，中间我感觉是神在导演。
你这么看呢？就是说是，你是不是就是说是因为后面，比如说约伯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所以你觉得这个就是说好像就把前面的这些事情给反转过来了，
因为这个结局是个，唯有这个结局，如果这个结局如果
约伯一直受苦，到最后还受苦，那这就没办法去显明神的慈爱和怜悯。但是苦难本身，你只看苦难的话，你感觉这神是死平安的神，对吧？就是神的信使，我虽然用苦难来证明这个人的持守，那么最后这个神的一个公义和怜悯，就是说，就是持守的人，真正的是交托给神的人，那神就把这公义和慈爱再回馈给一样的，不能说这个公义主义，那就是说神就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你最后如果他受了半天苦，还达到一个一下，你都没办法证明，
是
对吧？
但是那个，但是我是看很多人在做信他们的结局可以说，如果说你比较的是约伯的结局，真的是不好的。
那在神眼里边，在人这个人，可能一辈子都在。
所以就是我就不能这么看，就是你不能看说开始是好的，后来好的这个结局，那就是彰显神的他的怜悯、他的爱。但是很多我们基督徒经历的就是，也许开始是好的，最后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过程经历的还是神的怜悯、神的爱，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
其实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结局哈，可能以后这个阳光也会讲，我也是就是说讲一下，就是说大概的。有人说这个约伯记好像用这个结局有一点俗套，他说就好像一个很苦的故事，最后弄了一个 happy ending。但我看这件事怎么看呢？就是说因为旧约一直是用什么，用你看得见的福分来预指那将来看不见的，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这样的看得见的做得好的决心，而来预示那刚将来还有的看不见的这个，就是看不见的一个好处，所以这个是他所要做的一个目的，所以他才会用这样的，就是把他的财产翻倍，把他的这个儿女又重新得回来。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设身处地的人来讲，或者说有时候我不是很喜欢人家去讲这个说约伯最后得了两套儿女，我比较不喜欢这种看法，虽然可能是这样的。我说那一套儿女，我第一套儿女我失去了，我也是失去了呀，我难道不心疼吗？我现在有一套新的儿女，并不能减少我对他们的思念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就不像你财产翻一个倍，好像是说得过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结局是我们的一个盼望，但是这个结局又不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说，我们不是看望这个可见的结局，最后我们的盼望还是在那个很远的看不见的结局。所以确实有很多人就像这个就是建华所说的，最后他没有看到的，他没有看到好的结局的。然后你要去看这个希伯来书，所有的信心伟人，然后希伯来说他们都没有看见那将来要成就的事，他没有得到那个好处，但是他们怀着信心而死的，就是他已经死了，也没有看见那些东西，但是他是怀着信心而死，所以这一个盼望一直是要指向将来，所以那一个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说是在如果我们讲到这个盼望结局的时候哈，我们一直不要忘掉这个将来的盼望。而且可能我时间也不太多，我再补充一点，那就是这个其实从约伯记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就是说是我刚才讲了，约伯是很有利的一个人，他的敬虔是 number one， 地上没有的。所以他一直想要我们指向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将来还会有一个比约伯还完美的人，他的名字叫耶稣，然后他也承受了完全不该受的这个苦。其实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偏重于他的神性，以至于我们忘了他也是一个人，而且说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你要不认识他的人性的话呢，有时候你很难去认识他。 因为他所承受这个苦难的时候，其实他是完全用着他的人性去承受的，他没有用他的神性。所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你更多的认识这个受苦的耶稣，其实这时候耶稣是救主这个概念就不单单是罪得赦免，而是我在我的生活中还有我的生命里，我的每一个的需要我都需要他。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性，其实也是同样能够很大的，就是说帮助我们来亲近他。我们不要把耶稣仅仅看为一个神的儿子，是一个神，好像就跟天父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不是的。所以他是因着经历，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说他是常经忧患，多受痛苦。其实他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一生都是一个 suffering of the man of suffering。然后他说 ，Who knows all the sickness？ 他有的翻译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他知道他经历过所有的病痛，好像是这样的哈。然后呢，是一个一直受苦的人，他甚至于给他做一个这样的定义。所以，当我们去思想主耶稣，比如说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他在十字架上他的痛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他的心路历程都没有跟我们讲，都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他可能就通过约伯记让我们去看一个义人去受苦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像我们去读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很有利的事件，这不会发生在我们心上的，因为我们不是亚伯拉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是神也是通过那件事情，一方面他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神会预备，一方面也让我们体会亚伯拉罕作为一个父亲，他把他的儿子献上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像是在这个就是神让这个就是何西阿去娶一个淫乱的女子，让我们去体会神怎么样去感受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淫乱的民族去拜别的神的民族他的感受。所以从这个里面呢，其实神是在表明他自己。所以我们从其中我们也许也能够看见一点点，就是说神想要告诉我们的，比如说约伯通过他的受苦让我们去想一下耶稣的受苦，也许会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在我们的苦难之中。所以在我自己，我有时候真的是在这个很难受的时候，我说我只有祷告。我记得我有一次做那个拔智齿，他给我那个半麻，然后我就被固定在那里，我说我现在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是吧？我说你也是待宰的羔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心里害怕嘛，紧张嘛。那我说求你来安慰我，我做这样的祷告，我觉得心里就好多了。当然这只是我说我是很软弱的人，经历那一点点小的痛苦的时候就已经受不了了。我说有的人经历的痛苦比较大的大的大的多，我总是没有经历那些事情。但是在我们经历痛苦的时候，确实当你祷告主耶稣那位受过痛苦的人的话，他能够安慰我。好，我今天可能讲的多了一点，我就在这个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收获。我们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在读这个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读到文本，我们更是读到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求你保守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学，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也是通过读约伯记，主啊我们能够预备也能够面对主在我们人生过程中的这样的每一个苦难。求主你自己来安慰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情况下就像约伯一样神收取，神给予，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